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14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死于狱中5周年，无国界记者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局施加更大压力。中国疫情升温，变种病毒肆虐，极端风控会否卷土重来？
这样的话对社会影响特别大，所以接下来可能不会再像以前上海出现的那种情况再演，极端的措施应该目前也是不可能再去采取，这样可能会引发一些社会动荡。
斯里兰卡总统仓皇出逃，抗议升级，总理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死于狱中5周年，无国界记者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局施加更大压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7月13号，中国异议作家、新闻自由捍卫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5周年。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表声明，在纪念刘晓波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其终止新闻审查与媒体监控政策。无国界记者在7月12号公布的纪念刘晓波的声明中说，新闻自由捍卫人士刘晓波在被关押期间因无法接受癌症治疗而去世。在他逝世5周年之际，无国界记者呼吁国际社会大幅度增加对中国政府施压，确保中国宪法第35条所保障的出版自由权得以完整行使。声明表示，刘晓波是2004年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奖和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展现了中国人追求新闻自由的奋斗精神。刘晓波是政治评论家和作家，著有近800篇文章，他长期倡导政治改革及新闻自由等人权。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他以民主抗议人士的身份积极参与，发起绝食抗议，声援学生。数年内他因著作及活动遭到当局报复，曾数度入狱，被劳教和软禁。2009年，刘晓波因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并被判处11年监禁。他在狱中被诊断出身患癌症后，当局没有给予及时治疗，并且禁止他出国医治。6个星期之后，2017年7月13号，刘晓波病逝。中国政府继续迫害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本身是诗人兼摄影师的刘霞，从2010年开始便遭到当局软禁和监控，直到2018年才获准出境流亡德国。据悉，海外民运人士在刘晓波遭中国迫害致死的5周年当天，在纽约、洛杉矶、柏林、伦敦、日本和台湾等地举行纪念活动，同时许多海外民运人士发表文章纪念刘晓波。89学运学生领袖之一、华盛顿智库对话中国创办人王丹7月13号重发他1周前所写的纪念文章《不要遗忘刘晓波》。王丹表示，很遗憾地看到外界对于晓波的记忆似乎已经在逐渐淡漠，不仅在网络上回忆和纪念的文章不多，海外有众多异议组织，但除了欧洲有一场线上追思会之外，就看不到更多的活动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说遗憾，不仅是为刘晓波个人遗憾，更是因为面对今天中国的局势，纪念刘晓波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种特别的意义表现在2个方面。第一，刘晓波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狱中罹患重病， 但是得不到积极治疗，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他希望出国医治的要求仍旧不被允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晓波是被中共当局蓄意谋杀而死的。这不仅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是以人权迫害来说，都是令人发指的恶行。第二，不要遗忘刘晓波，这也是因为刘晓波是一个符号，它代表的是中国在过去30年中公民社会在国家暴力的夹缝中顽强生长的那种力量。习近平上台之后，对中国的公民社会进行全面的碾压式的打击，让很多人对于中国国内民间反抗力量失去了任何希望。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刘晓波个人奋斗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即使是在六四镇压之后最艰困最黑暗的时期，在中国的民间反抗的火焰从来没有熄灭过。另据报道，尽管中共当局对待刘晓波像对待六四一样严防死守，全力封锁消息，试图把他们从几代人的记忆中抹掉，但是身处严密监控下的许多中国国内的民主和异议人士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纪念刘晓波。无国界记者在纪念刘晓波的声明中还表示，在中国被当局拘禁的记者几乎都曾遭受系统性虐待和无法就医。2017年，异议政治评论人士杨同燕在关押期间因无法治疗癌症而过世。曾是外媒西藏主要消息来源的贡雀金巴，2021年在狱中度过8年之后受虐身亡。无国界记者2021年曾经发表前所未有的调查报告《中国新闻业大跃退》，揭露北京全球范围内对新闻界及知情权的打压行为。在2022年无国界记者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的180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175。中国目前关押至少123位记者和新闻自由捍卫人士。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报告首度点名香港新律政司司长，建议美国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制裁香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发表最新报告，指责香港律政司检控部门在处理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案件时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并非独立行事，而且有侵犯人权迹象。报告首次点名刚于7月1日新上任的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只已经注意他声称不怕被美国制裁的言论。报告建议，若发现日后香港自由进一步受侵蚀，美国政府应该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实施相关制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7月12日发表研究报告，表达对香港政府能否独立决定对2019年反修例运动以来被捕人士进行检控与否的担忧。报告指，香港政府在这几年来对异议人士和民主派采取强硬态度，促使越来越多政治犯出现，引发外界对香港法治受到侵蚀的严重担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报告解释，若香港政府律政司内的检察官有真正的独立判断，行使检控法律赋予他们的酌情权，被政治起诉和任意拘留的数量可能会大量减少。报告指出，目前至少有10500人因为政治和抗议活动而被捕，香港政治犯人数不断增加，这足以印证这些担忧并非子虚乌有。报告因此建议，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需要正视上述现象，加强合作，采取行动，解决香港法治和人权受到侵蚀的问题，其中包括增加额外的香港自治法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授权的制裁措施。报告重申，稳定法律体系 新闻与讯息自由流通以及个人基本权利保障，均是香港经济和文化活力的基础，对商业信心和美国与香港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中国和香港政府多次否认司法独立和公民自由受到侵蚀，并指责美国和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疫情升温，变种病毒肆虐，极端风控会否卷土重来？中国的新冠疫情自五月底以来急剧反弹，过去一周全国增加超过2300起本土病例，其中上海出现200多起，当地更发现首宗感染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分支 BA.5 的本土个例。全市7月12号起在多个区展开两轮全员核酸筛查。舆论关注中国为了应对疫情会否不惜经济代价再度在全国范围实施严厉的风控措施。美国之音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宇宙播报。
最近这些天，中国多个省市陆续发现了涉及新冠 BA.5 变异病毒株的本土感染病例。那最新的一起个案呢，是7月8号在上海浦东新区通报，经过基因测序确认属于 BA.5.2.1， 与境外输入病例有关联。任瑞红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的部长，他告诉美国之音 BA.5 变异病毒株会成为中国新冠个案的主流。
它传播力比以前是更强了，就是倍速的增加。现在的 BA.5 在肺泡和支气管，就是到下呼吸道，它的传播力也很强，是免疫逃逸力特别强。不管你打了多少针，以前的那个新冠的疫苗是没有什么用。这个也是导致目前就是迅速占领了 BA.5 迅速占领了这个新冠的感染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而中国当局确信呢，接种新冠疫苗仍然是有效的预防手段。那北京和上海等地政府人员呢，是要求动员60岁以上的人接种疫苗。任瑞红说呢，虽然打了疫苗未必能够预防变种的病毒株，但是呢，确实有助于减低引发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上海自从四月份开始经历了两个月的严厉封控，在上个月初才陆续解封。但是现在呢，面对变异病毒株，当局采取了所谓的精准防控，实施局部的封社区，并且呢是重新启用方舱医院。六月底以来，中国本土疫情出现了反弹，刚开始呢是集中在安徽的四县，后来呢安徽的疫情有缓和，现在呢陕西西安、北京和辽宁大连都先后发现了 BA.5 变异病毒株。甘肃的兰州政府在7月11号开始对市内四个属主城区的行政区实施了一周的临时管控措施，公共场所呢是关闭，餐厅暂停堂食，并且要求居民居家办公。而杭州从7月11号零时开始，相关的区域核酸检测常态化频次呢从7天调整为72小时，13号零时开始扫码检验。在广东地区呢，广东连续三天单日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呢是中国各省市中最多的。比方说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七个城市呢都有个案。广州从上个星期六开始，像是海珠、荔湾、天河等多个地区呢都出现了个案。而在几个月前呢，上海和多个省市实施的全面封控措施呢已经重创了中国经济，甚至阻断了全球的供应链。国际社会呢是十分的关注，很想知道极端的防疫措施在中国是否会卷土重来。那中国红十字会的任瑞红认为呢，有关措施使中国各地民众产生了抵抗情绪，出现了抗疫疲劳，估计当局呢已经吸取了教训。那他自己呢，老家是安徽淮南，
我的老家病例还不少，现在就是只是把县城封了。市里的小区基本上还是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秩序，只不过就是要加强核酸的，但至少就民众的正常的生活还可以维持，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基本上一刀切。我说就是一个市出现病例就把所有的人给他原地静止，这样的话对社会影响特别大，所以接下来可能不会再像以前上海出现的那种情况再演，极端的措施应该目前也是不可能再去采取了，这样可能会引发一些社会动荡。
目前在全球方面呢，很多国家陆续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态度，但是呢，中国却是因为坚持动态清零，饱受争议啊。蔡明芳是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的教授，他告诉美国之音呢，在讨论有关问题的时候呢，必须顾及中国的国情，尤其是中国的医疗水平。
中国有那么多的医院，但是他医院有没有那么多的医疗的资源可以去 support 他这些民众的就医，解决他民众这个染疫的这个恐慌。
中国政府按照计划呢，将在7月15号发布今年第二季度的主要经济数据。根据彭博社一项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计中国政府将公布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大约1%，与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4.8%相比出现了大幅的下降。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可能无法实现 GDP 今年全年增长5.5%的目标。蔡明芳认为，中国当局呢正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们在防范疫情失控的同时呢，不得不稳住经济。
习近平不是念经济的，他不太了解这个经济的效果。李克强总应该非常的清楚知道吧？如果李克强不知道的话，他不可能推出很多的这个刺激的措施，要去保就业，要去保增长，要去保这个金融的这个稳定性。如果我定了目标离5.5太远的话，可能也代表我原来的这个预测是完全不准的。所以中国可能在这一块他也会做一些考量啊。
蔡明芳认为，极端防疫措施意味着民间消费锐减，如果同类措施重演的话，估计中国政府部门或者是国企呢，会积极的推动投资，稳住经济增长。好的，我们十分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为我们提供的这篇报道。
中国军方称，美舰非法闯入西沙群岛遭到驱离，美军提出反驳。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军方称，美国海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星期三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被中国军队驱离。中国官方媒体刊登的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在一份声明中说，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群岛，还说美军行径已经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是其大搞航行霸权、制造南海军事化的又一铁证。这艘美国军舰2022年1月20日进入同一海域时，这名发言人做出了大致相同的表述。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还附带了两张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当时在这一海域的照片，显示中国军舰近距离跟踪美国这艘军舰。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依照国际法，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附近，行使航行权和自由权。本次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越南对无害通过设置的限制，并挑战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周边划设的海权基线，目的是维护国际法所赋予的航行自由和合法使用海洋权利。1月20日，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之后，美军第七舰队也发表了一份类似的声明。第七舰队当天早些时候还发表照片和图片，称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与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和一架 MU-60R 型反潜直升机在南中国海进行操练。去年七月，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在同一海域航行时，田军礼大校使用了相同的言辞，指责美军的行动。之后，美国海军反驳了中国的指称，称美军根据国际法在帕拉塞尔群岛执行航行自由行动。美军的那份声明说，这次行动反映了我们以维护航行自由及合法使用海洋为原则的承诺。正如本福德号在那里所做的一样，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越航行和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说什么都不会阻止我们。 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视讯会晤时，希望建立避免误判和冲突的护栏，但会后双方都没有宣布这项努力取得成功。
斯里兰卡总统仓皇出逃，抗议升级，总理宣布全国紧急状态。斯里兰卡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星期三7月13号继续恶化，演变成愤怒的抗议者与安全部队之间的暴力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维克勒马辛哈总理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呢，抗议者试图冲入总理在首都科伦坡办公室所在地的时候，配有防爆装置的警察发射了催泪弹，军方的直升机也在空中盘旋。这次暴力抗议起因是已经辞职的前总统拉贾帕克萨，他承诺辞职的当天便带着夫人逃离了斯里兰卡。几个小时之后，人们开始举行暴力抗议。斯里兰卡的空军表示，一架空军飞机把拉贾帕克萨送到了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的议会议长说，拉贾帕克萨把总统的职责转给了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在南亚岛国斯里兰卡，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了数月之久，这使得这个国家一直处在混乱中。由于外汇枯竭，斯里兰卡已经无法进口食物、燃油或者药品。持续不断的反政府抗议迫使拉贾帕克萨的两个兄弟马辛达和巴希尔分别辞去了总理和财政部长的职务。斯里兰卡的抗议活动在上周有所升级，当时数以百计的抗议者冲入并且劫掠了移民时代留下的总统官邸，还放火烧了维克勒马辛哈总理的私人住宅。星期天，在拉贾帕克萨的总统官邸内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显示，抗议者到处自拍，许多人斜靠在家具上玩游戏，在游泳池内游泳，或者使用健身房内的健身器材自得其乐。维克勒马辛哈说，一旦新的团结政府就职，他也会辞去总理的职务，但是抗议者要求他星期三与拉贾帕克萨一起下台，指责他与拉贾帕克萨家族的关系过于密切。格塔巴亚拉贾帕克萨总统的辞职及逃离实际上终止了拉贾帕克萨家族对斯里兰卡长达20年的控制。他的弟弟巴希尔星期二在试图离开斯里兰卡时被移民官员阻拦。
美国副总统向太平洋岛国承诺会加强合作，两中国外交官被警方驱离。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星期三7月13号表示，美国之前可能没有给予太平洋岛国足够的外交注意力，但是承诺美国未来将与太平洋岛国加强互动与合作。与会的两名中国外交官遭到警方驱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哈里斯是通过视频对正在斐济首都苏瓦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致辞时做上述表示的。他承诺美国将分别在汤加和吉里巴斯新建大使馆，同时会要求美国国会向太平洋岛国提供的渔业援助翻三番，使其达到每年6000万美元。哈里斯说，美国还将向太平洋岛国论坛首次派驻大使。美国就是一个自豪的太平洋国家，而且对太平洋岛国做过长期的承诺，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和我寻求加强与你们伙伴关系的原因。哈里斯说，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开幕前，基里巴斯因为对论坛秘书长人事任命案有意见而宣布退出论坛，使这个自1985年就成立的机构受到了重创。论坛峰会开幕之时，中国在太平洋岛国之间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以及美中在当地的角逐也受到广泛的注意。哈里斯又说，我们认为近年来太平洋岛国也许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广泛瞩目与支持，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直接告诉你们，我们将改变这一切。 哈里斯演说被视为外交胜利。哈里斯所做的承诺受到担任此次论坛峰会主席的斐济总理弗兰克·姆拜尼马拉马的欢迎。太平洋岛国论坛是三年来首次举办面对面的峰会，而且此次峰会并未邀请包括美中英法在内的对话伙伴国参与。姆马尼马拉马特别邀请哈里斯通过视频向峰会致辞，因此被视为美国的一大外交胜利。我认为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的确看起来更像我们传统印象中太平洋伙伴的模样，姆拜尼马拉马说。哈里斯发表讲话的时候，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一个渔业机构分会场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两名混在媒体区听演讲的中国外交官被在场的一名媒体人认出，随后警察将二人带离会场。据英国卫报报道，这两名中国外交官被确认是中国驻斐济大使馆的政府武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三的记者会上对此事做出了回应，他解释说，据向会议的主办方了解，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不举行与对话伙伴的活动对话。汪文斌说，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受邀参加的是论坛框架下的渔业专题会议，中方代表也应邀参加了论坛的相关专题会议和活动。不过，观察人士指出，这两名中国外交官离开媒体区以后，是离开了会场，还是被安排到与他们的身份相符的区域继续听哈里斯的讲话，目前还不清楚。如果他们确实受到渔业协会的邀请，那么他们离开媒体区后就可能只是换个位置继续参加会议而已，但如果是遭到驱逐，他们一定会向警方出示会议的邀请函，警方应该会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联合国与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举行四方会谈，寻求恢复乌克兰粮食出口。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以及联合国官员星期三，也就是7月13号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会谈，试图让乌克兰通过其黑海港口恢复粮食出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阻碍了乌克兰的出口，加剧了全球粮食、食用油、燃料和化肥价格的飙升。土耳其和联合国一直试图通过协商达成一项协议以缓解危机。俄罗斯对货轮有可能被用于运载武器进入乌克兰表达过关切，因此要求对货轮进行检查。乌克兰则认为任何协议都不能威胁其黑海沿岸领土的安全。
中国烂尾楼业主集体停交房贷，中产被卷入房地产风暴，威胁金融社会稳定。中国各地的大批购房者在开发商拖延楼盘建设甚至出现烂尾楼的情况下，无奈冒损坏信誉风险集体停交贷款，加剧了中国房地产业危机及银行坏账风险。这一现象凸显席卷中国房地产业的风暴正在影响中产阶级，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据彭博社7月13号的报道，在周三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陈俊伟领导的花旗集团分析团队表示，截至7月12号，22个城市35个开发项目的买家，由于项目延迟和房地产价格下跌，不惜个人信用记录受损，已经决定停止偿还房贷。各位听众，今天这期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